好，今天创世纪36章，我定的题目是因血气而离开神的应许。好，因血气而离开神的应许。那我把它分成四段，第一段是以扫放弃长子，第二个是以扫娶外邦人，第三个是以扫离开应许之地，第四个是以扫的后代仍没回转。好，我们从头来看，其实这个是以扫的家谱。其实很少一个家谱写那么长的哈，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都几句话而已，这个竟然40几节啊。嗯，其实家谱被记载在圣经中，就表示其实神是拣选了这个家庭，纪念了这个家庭。所以他会把谁生了谁，谁生了谁都写进去。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常就会读到家谱，好，雅各的家谱、以扫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家谱，甚至到大卫、耶稣的家谱，到后面都会看到。所以你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应许呢是在以扫的身上，因为以扫是以撒的长子，就是他是他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以扫跟他的后代没有被拣选，还变成了外邦人？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血气，而离开了神的应许。所以你当你看到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好，其实这一句呢，在这一章里面讲了3-4次。以扫就是以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以东就是红色的意思。所以当这个以扫因着红豆汤而放弃长子名分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有提到以东这个字了。所以呢，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以扫跟以东后来已经画了一个等号，以扫就是以东，讲了很多次。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以扫因着红豆汤的事件呢，这个重大的事件呢，其实是影响到他一辈子，甚至是他的后代。所以呢，他们才两个画上了等号。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为什么以扫他会做了一个这么影响他一辈子的算是咒诅的事情，那就是因为他体贴他的血气，体贴他的肉体，他没有看到属灵的位分，属灵的需要。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他是因着血气而放弃了属灵的事。所以这也是我定这个题目的原因，他是因着血气离开了神的应许。然后呢，你从家谱继续看，就可以看到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了迦南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 OK。 然后呢，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的妹子巴什抹。你看到这两节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在创世纪26章的时候就有写说，以撒娶了两个外邦女子，让以撒和利百家心烦。这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有读到的。后来呢，我们也读到说，当雅各要去避免以扫的追杀，他要去找拉班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娶迦南女子。所以这个时候以扫听了，他就跑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子。好，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他娶的三个女人呢，其实都不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的家族成为大国，所以他要在他的族群里面去找他的妻子繁衍后代。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以撒他要千里迢迢的回到本族本家去把利百家娶回来，然后雅各又要千里迢迢的回到本族本家去把拉结娶回来，那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大族大国。但是当这个以扫他娶了外邦人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就是离开了这个大国的应许，大国的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他。所以你看呢， 这个东西呢，第一个他放弃长子的位分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而没有看见属灵的事，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因着自己的意愿没有听从父亲，让父亲担忧。当然如果你去研究当时的情况的话，你就知道当时都是游牧民族，谁的牛羊马多，谁的家庭的男丁生的多，他就会成为大族。所以你从这边，如果你有研究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以扫娶了三个女人呢，在当时呢都是大族。好，最少我们也会知道以实玛利是一个大族。所以呢，其实以扫呢他有很多属地的思想，因为呢圣经后面就说以扫贪爱世界，我们不能效法。所以呢，其实当以扫呢所谓的被欺骗，丧失很多祝福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一直在找一些属地的方法去娶有钱人家的太太啊，然后壮大自己啊等等的。所以呢他把很多很多的心思意念呢是放在地上物质的世界，而完全忽略了属灵的事。所以当他娶了外邦人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知道呢，他是因着自己的需要，贪爱世界以及属地的需要，而没有去思想神要应许这一族成为大国，他不应该娶外邦人的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呢，后面就是写说他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嘛。但是有一个重点呢，是在第六节，他说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资财，就是在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 OK， 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地就这么大，但是呢他们都已经生养众多了，他和雅各呢都已经很多了，所以呢他决定要离开。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是什么，自立门户，当然人长大了是要自立门户，但是他这边看到的是他这些地方容不下他们，太大了，所以不能同居。因此呢他决定要离开。为什么不是雅各离开，或者是为什么不是他的后代离开，而是他自己离开？其实你从这边里面你可以去思想很多的细节。一个兄弟会因为你的人太多而分开， OK 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因着你的财物太多而分开，那是不是因着一些属地的需要，让你兄弟之间的亲情会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你从这边去思想，以扫和雅各本身都已经不和了，但是如果今天他们人口众多，财物也众多，上面的两个兄弟不和，其实下面的堂兄弟其实也会不和的。好，我们以前看那种中国的古装剧，住那种大宅院的时候就知道，坐在圆桌上二嫂跟三嫂，哎呀你好我好啊，去然后回到自己房间里面就在讲说，哎呀你那个堂哥啊怎么样怎么样，败很败家啊怎么样。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如果第一代不和啊，其实他是住不了同一个屋檐下，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了，因着不和，然后后来因着人口众多，财物众多，最后他们必须要分散，感觉好像是在解决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错了，因为他这样是先地后人在神，他先解决地上，然后解决人的关系，他最后其实没有想到神，因为他要离开应许之地。但是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顺序，真正的顺序应该是要先神后人在大地。所以你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以扫呢他在一个错误的顺序里面去思想，然后最后呢他后面都有讲到很多很多，谁又生了谁，谁又生了谁，谁又生了谁，然后最后他们还那个立地为王，变成了以东王。这一段呢就是以扫的后代还是没有回转。好，当这个以东人呢他们 自立为王的时候，其实就印证了一件事，当这个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有预言说两人是成为两国互相纷争，所以呢这两个族群呢确实最后也是这样子做。而且呢当我们读后面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以东这个民族呢好像生来就是要与以色列人为敌，是一样的，不论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好像都是这样。当以色列呢遭遇到逼迫灭国的危机的时候，以东人是在旁边继续捅你三刀，很开心的这样子复仇。所以你可以知道呢，复仇是一个血气的行为，和好才是一个属灵的行为。但是这个以东人呢，他一直到了后面呢都没有回转，他都是还是与神所拣选的子民在对抗，是一个属血气的对抗。所以呢导致为什么到了后来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约的里面。其实神的约早就给以扫了嘛，因为以扫就是以撒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嘛，照理讲是原本就有了，就算他不是长子他也是有祝福，因为他还是以撒的孩子。但是为什么最后搞到好像他与这个应许之约一点关系都没有，感觉好像爸爸也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爷爷奶奶也不是也不爱，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到了最后他选择了走一条他自己的路，伤害太深，因为伤害太深他就一直抓血气，抓属地，抓世界，他没有办法去思想到我要回去找神，神怎么应许他的弟弟他的哥哥，不不，他的弟弟他的爸爸他的祖父，其实神也可以这样来应许他，他没有去思想这些事情。到了最后呢，甚至呢有一节在第十二节是最过分的哈，听OK， 他这边讲到什么呢？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好，这边提到了一个亚玛利。好，我们常常在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就知道有一个民族叫亚玛利人。其实亚玛利人呢就是那种应该说如果以东人是那种要给他捅三刀的话，那亚玛利人就是那种我巴不得你现在马上死而且全部灭绝。他就是以扫里面血气中的血气，败坏中的败坏的其中的一个儿子的族系。那他们呢最这个亚玛利人最有名的呢其实就是哈曼。哈曼就是亚甲族人。好，下个礼拜就是普尔日了。好，我们回想一下以斯帖记的这个内容。哈曼是亚甲族，亚甲族呢就是亚玛利人里面的贵族。那他就是因为认为世世代代受跟这个以色列犹太人是世仇，所以呢当他掌握机会的时候，他就要透过他的力量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绝，这就是哈曼的思想。那从今天这一章来读的时候，原来哈曼就是以扫的后裔。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属神的带领，因为呢到了这个普尔日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一直在思想嘛，反败为胜，这个故事我们很熟。但是神为什么要我们世世代代终不可废，都要纪念，都要思想？所以到了这个时节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属血气的，导致他没有办法进到神的约。或许如果他们今天回转，他们可能还是可能还是会被拣选的，也有可能，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脉络，他们是双胞胎生下来的后代，其实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远，并不远。但是为什么感觉好像越来越远，弄到好像世仇，然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族群一样？那就是因为血气跟贪爱世界。所以今天我的结论很简单，血气和圣灵呢是敌对的。在新约里面也讲了很多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讲了很多血气跟肉体的对比，好，我不念了。加拉太书这边也讲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便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就是呢属世的血气情欲跟圣灵的一个对抗。从这一章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以扫就是活在血气里面，所以呢神的约是信实是应许的，他竟然拿不到，他竟然拿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与神有立约了，神的约是多么的那个信实，多么的有保障，但是我们有可能会拿不到，我们可能会拿不到，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随从圣灵，我们没有把我们所有的生命都交给我们的主，进到血气里面就会这样。我昨天看了一则新闻，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台湾不是那个同志运动越演越烈吗？然后就有一群基督徒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民间团体叫护家联盟，就是要保护家庭的联盟，他们就是会在这个每次同志运动啊去宣扬去游行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对抗就对了。然后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护家联盟的发起人呢，他自己本身外遇通奸，然后跟别人生的孩子，然后被这个同志联盟抓到把柄，然后呢开记者会说其实异性恋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在他的脸书还什么就写说我通奸最少还能生孩子，你们同性恋不行，就写出了这样的话。然后当然啦，他一讲马上就是被网友打枪了嘛，因为这然后我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其实我知道我身边很多的人不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甚至是我牧养的群体也好，其实对于这一些什么同性恋啊同性恋运动啊这些事情呢，其实是真的是需要教育。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要说一些什么话，所以我就讲了说其实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人讲的是错的，在神的眼中，如果你是外遇通奸，其实你比同性恋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你也是犯罪的。所以今天一个犯罪的人呢，你就承认道歉悔改就好了，不要再解释什么通奸能生小孩同性恋不能生小孩这种话呢，其实是进到了一个血气的里面。因为两个对抗的人就是拼命的对骂，最后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一直在对骂，你已经忘记当初到底是为什么。他后面还写了很多说什么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要传宗接代啊，所以一个男人去跟好几个女人这也是无所谓，是不是你已经看不下去了？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所思想的就是说，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血气的反应。纵使这个人是基督徒，他心里有神，他爱神，他为神去摆上去，好像在这个同志运动里面好像所谓的尽一份力公益的发声等等之类的都好，但是今天当他遇到了一件犯罪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如果是用血气冲在前面，其实他所有一切呢都不被纪念，因为都搞砸了，而且还是打着神上帝的名号，这个已经犯了十戒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不想批评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让我们去反思许多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圣灵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我们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会受伤。以扫就是因为受伤，所以他最后走偏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七八十年的寿命，我们可能会受伤，可能会飞来一个横祸，好，你是被害者，都有可能，或者是我们自己做错事犯罪，让仇敌有一些地步。入侵我们的生命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我们的反应是很重要。如果今天是血气的反应，我们就会离开神的约，与神越走越远。但是如果是依靠圣灵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认罪悔改、和好修复、安慰造就、劝勉鼓励，好，这一类的话呢，其实神呢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方向，回到应许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一章我 的总结就是说呢，圣灵与血气是相争的，我们一定要活在圣灵的充满里面，而不是血气的充满里面，否则的话即使我们进到神的约，我们也可能得享不到这个约所带来的救恩的福分。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我觉得今天伟浩呢那个分段非常好啊，很清楚。我觉得昨天下午我跟国金在谈的时候，我忽然间忘记了这件事情是什么。对，我现在想起了。我们昨天国金有在跟进一个组内的一个生命啊，然后这个生命面对蛮大的考验呢呀，然后在过程里面呢他需要去就是求医嘛啊，然后在求医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分享了他的实际的生命的状况呢，仿佛也是在肢体里面造成的一些伤害啊，而导致呢这一个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有一些的问题呀，所以刚才我听到这个伟浩分享啊，讲到这个所谓的带动人要去反这个同志的事情呢，最后可以讲出这种很荒谬的反应呢，我们要开始问我们自己，我们处在怎样的一个属灵状态啊？不认识真理的人活出得罪神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接受，因为他们都处在血气里面但是呢认识神的有真理的人呢却扭曲真理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把这样的一种没有办法荣耀神的事情带到这一个媒体上，你想象现在神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些的思想呀，所以身为神的教会呢，神每一天早上呢透过真理，透过晨祷的信息他在带领教会的他在带领他的儿女要怎么生活，要怎么为这个世代来守望特别我觉得当神把教会带到这一个祭坛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很需要祷告所以我看到伟浩的那个四个大点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以扫的问题以扫怎么样离开这一个应许之地，以扫怎么样娶外邦人的女子，以扫的后代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可能今天呢我们从这一个他整个分享的那个很大的一个中心思想呢，我们要有一些正面的回应，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来去走出，因为我们知道血气的问题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心意成就在当中的所以其实现在呢或许有很多的信徒基督徒呢，我们都在靠我们的这一个自己的这个血气呢，想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圣灵的世代，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今天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状态是什么？神的儿女呢对神的话语的那一个认真执着其实还很不够的呀，因为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知道呢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呀，如果一个基督徒呢要活在这个圣灵的带领里面，如果他里面没有神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有让圣灵来带领的因为圣灵的作为呢就是神的真理的原则的作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呢，就好像刚才这一个伟浩有提到为什么以扫娶了很多的外邦人的女子，有没有我相信以扫也知道有这个真理 说你不能够娶外邦人的女子嘛，但是他偏偏又去做呀。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现今社会呢，我们有很多的家庭，特别我们最近在讲家庭的事情呢，如果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呢，基督化的家庭，父母亲呢，没有从这个真理的角度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呀，没有跟我们的孩子说，诶，为什么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呢，跟这个没有神的这个真理思想的生命呢，来结为夫妇啊。现在很多我跟你讲，在教会的年轻人呢，他们可以跟你说，为什么不能结交不同信仰的这一个男女朋友，对不对呀？为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呢，人里面都是有一份的那个悖逆啊，就是不想听的。所以这个教导呢，这个父母亲为孩子这层面来祷告呢，父母亲为孩子这层面的守望啊，很重要的 ，OK 呀、yeah。然后我要也提到这个离开应许之地啊，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不要讲年轻人，even成人呀。Yeah。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呢，预备了什么小组？预备了这个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聚会，来帮助他们啊。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化的这个团体呢，是让他们可以在所谓的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哦，得着这个供应资源哦，保护哦，建造。但是呢，我们一牧养执亲哦。年轻人的牧区就知道很困难，你要他们拜六来聚会，他们世界的东西呢占据了他们的情感、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这一个思想，所以呢，要年轻的弟兄姐妹呢，跟肢体介上呢是越来越困难，所以唯独呢，我们呢不同的年龄层的这个牧养呢的工作呢，是帮助弟兄姐妹带进到神的真理的这样。我们可以做很教会可以做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课程、很多的这一个教导，但是最终如果我们的各自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不回应神给他们在应许之地这里能够建造他们生命的一个资源呢，其实最后呢，我们还是会被世界拉去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圣灵在工作，邪灵也在工作嘛，对不对？透过媒体透过这个大环境呢，我们的特别是在世界工作的人呢，都被很多的声音拉扯的，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在这个晨祷呢，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也要来求圣灵的工作，真的介入在教会的每一个层面，以致呢，神的这个教会呢能够发出光来。否则的话，今天我觉得神特别把以扫的家谱，以扫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呢是要我们来守望。从牧养的角度呢，我觉得我们小组长呢也应该跟我们的组员来分享。